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路加福音的讲义，这个前方还有，现在来拿好吗？今天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章22到30节。路加福音四章22节，我们这段时间讲四福音，我们从这四本福音书每一本都提到它的记述的特点，借着我们提到它记述的特点，我们也都浏览过大致上该卷书的每一章啊，即使没有完全的所有的经文都提到，但是至少提到许多的经文。那之前我们已经花很多个星期讲路加福音的记述的特点，我们之前讲的那几个特点多半都特别在表明基督的人性，那个完美的人性，那是救赎里面很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基督他同时兼具了完全的神性跟完全的人性啊。那从今天开始我们讲的他记述的特点就不一定特别为往这个方向啊，而是提到其他的特点。今天我们要讲的特点是关于医治。当然你读四本福音书你会读到很多关于医治的故事，很多医治的经文，因为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来到世上他的执事之一。特别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特别把它归纳了主耶稣的执事，包括了传天国的福音传道，包括了教导教训人，马太把传道跟教导分开来啊。我也觉得那不太一样啊，可是像我们传道人，我们其实应该常常这两方面都要做到的，有传道也有教导。可是马太提到主耶稣的执事还有一项，就是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那是天国福音的一部分啊。今天有一些人舍弃了这种超自然的从神直接来的医治，硬要把这个经文解释成神给人智慧，有了医学，近代的医学。我想那样的解经是很危险的，因为你如果这样解，那圣经还有许许多其他地方你也都可以这样解，那我们就麻烦了。很多圣经里面提到神所做的事情，我们都把它自然化了，或者是把它局限在我们自己人所知的范围里面啊。可是福音书记载的主耶稣的医治常常是超自然的神迹啊。那我们都知道四本福音书都记了许多这些，那为什么我们觉得路加记载主的医治仍然有它的独特点呢？我们会提到一些经文来讲到这一件事。有可能因为路加本人是一个医生，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所亲爱的医生路加，所以路加是一个医生所以他的福音书可能对于疾病的记载还有对主医治人的记载有可能多于其他的福音书而且他在描述的时候也可能比别人更加的细节或者生动或者是精确，因为他本身是医生嘛。有的时候他提到一个病，把他的病名讲得很明确其他的福音书的作者有的时候也会提到有一些病的病名，但是常常只是提到一点他的症状，他不一定提到那个病的名字。但是路加福音大概四本福音书里面包含了最多疾病的名字的一卷福音书那我们挑这个特点来讲，因为 其中还是会让我们看到一些宝贵的教训。我们先看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开始，这里是主耶稣在刚开始传道不久，进了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在那个会堂里面读了一段经文。这是之前我们在讲路加福音记述的特点，关于圣灵的时候提到的经文。他引用了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前几节的话，来讲到圣灵高抹在耶稣身上，要带来的结果。主读了那段经文，就把书合起来，交还给会堂的执事，就坐下来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从路加的记载，我们不确定，可是有一点好像那天主耶稣没有讲什么道，好像读了那个经文，他就下了一个结论。但是那是一个最奇妙的道了，因为他是在告诉他们说，这些话现在就是应验在你们面前啊。至少，无论他有没有真的讲道，因为我们从路加福音这段记载，我们不太确定，因为福音书的作者有的时候他们会摘要的记，我们很明显的知道他们不是所有主耶稣的教训或者事迹都是很详尽的记，所以到底在这里怎么样我们不确定。但是至少无论他有没有讲一篇话，显然这些听的人他们受感动，因为他们称赞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他们受感动。如果他们称耶稣讲的是恩典，应该里面是得到滋润，得到更觉得甜美满足，有亮光嘛，对不对，才会这样说。但是很奇特的是，路加接着就记载他们忽然讲了一段另外的话，他说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我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路加的描述蛮写实的，蛮生动的。你有没有觉得你心里面也常常会这样，对不对？你本来想到一件事，可是里面又说有另外一个念头开始出现。有的时候是很好的，你本来看到一个现象，你心里面想的是一个很灰色的、很负面的，可是哎，想到圣经里面的话，想到所听过的道，或者所读过的经文，或者一首诗歌，一个道理在你心里面，你就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想，就又说有另外一个说法，那是很好的事。可是有的人他们是颠倒过来的，所以在这里他们本来好像是受感动，忽然觉得说可是这里没有记载他们有没有继续说什么话，但是主可能看他们议论纷纷，他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我们上一次提到路加似乎比其他福音书作的作者更多的留神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常常知道人家心里想什么啊。路加福音好几次记载说他们心里说，或者说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说，然后就发出他的话语来针对这些事。在这里主就直接的说，你们会引这个俗话对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这个医治自己不一定表示说你自己有病医治自己，因为他是在他的家乡讲道，所以有可能在这里的意思，主引用这个俗语的意思是在提到他们心里面想的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能够医治，那就在你自己的家乡行这些神迹吧，不要让我们只是常常听见你是在外面好像服侍得很好，懂不懂我的意思？比方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有一小段时间教会有几位弟兄有一点对我们有一些意见，其实也不算对我们有意见的，是对别的事有意见，但是发展成这样。其中有一位为了想要说我们并没有那么大的权柄，他就跟私下跟一些人说，意思就是说他意思说他 他在这里，对不起，我不是很记得他们怎么说了，好像是这样，也许我不知道，我没有把它讲相反，意思就是说他在别的地方讲到讲得很好，所以很受欢迎，常常被邀请去讲道，可是在自己的地方不是这样。他可能不是对我们的会友讲，他跟别人讲，我现在不太记得。可是这就是一种人想要表达说你也许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你比较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像有的政治人物，人家就会说，因为你的内政搞不好，所以你就往外发展，去打一个战争啊，或者是别的，好转移百姓的注意力啊，看你在那边有一些功劳，使得你在自己的国家的内政上没搞好啊，可以让人家转移注意力这样子。我觉得主耶稣在引用这个俗语给人讲的时候，有一点这个意思啊，就是那些拿撒勒居民有一点像这样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只是有这个名声，好像在外面服侍得很好，你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做这些事，我们在佩服你，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其实我觉得今天的教会有的时候跟我刚刚讲的这个刚好相反，就今天的教会常常不注重人在这个自己的传道人啊，自己的同工在自己的教会多年的服事，他们比较喜欢那种偶尔来的外来的讲员，外来的讲员服事的比较好。这个是完全另外的一种想法。好，无论怎么样，在这里，有可能主耶稣讲的是像这样，所以他们有点嘲讽他，有点讲不是很实在的话，所以主耶稣提出讲出他们心里所想的后来他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在你的讲义里面引用了先知以西结书33章30到32节的话，在那里，以西结书33章30到32节的话，在那里先知把一件事形容得很生动，就是神的百姓有可能在听神的话的时候的心态，就像他们听主耶稣讲道的这种心态。那里先知这样讲，他说，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还没找到吗？以西结书33章30到32节，any problem？ 以西结书没有33章啊。我们的四个城市里面，以西结书没有33章。好，没关系，我读给大家听。有的人手头有圣经，他说：“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前面，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我侍奉主40多年，什么时候讲完道，如果有人会后跟我说，牧师你今天讲得很好的时候，我都很容易想到这一段经文，提醒自己，我不是评论跟我讲话的一定是这样，但是提醒自己，人家跟你讲这些话不一定是很好的，希望他们不是像这样听起来像觉得你是善于奏乐、声音优雅的人所弹的琴声所说的话。 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把神的话当话来看，因为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叫做 take him at his word， 就是把神的话当话来看。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吧讲过这样的话，称赞马其顿人，就是帖撒罗尼迦人，说他们传神的道给他们，他们不以为是人的话，难以为是神的话，真的把它当作是神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很多人明白这个，他们有的时候在网络上看人家传来一个讯息，一看他说我以前不知道这一件事情，现在终于知道了，原来是应该这种疾病是有这个问题，或者是食物应该这样吃，或者什么事情应该怎么样，他们就觉得好像豁然开朗，好像点亮了一盏灯，现在我知道了，以前怎么都不知道。其实那些讯息一大半你不知道比较好，因为很多都不是真实的。可是你有对神的话像这样吗？我多年来常常看见有一些人，他们对神的话忽然有这种领悟，有的人他们要经过一些苦难比方忽然知道自己很亲近的人得了一个严重的疾病，或者自己得了一个这样的疾病，或者是忽然婚姻出了很大的问题，或者财务上出很大的问题等等，他们才开始读圣经，觉得那些话很需要抓住，真正的能够抓住这些话。不过我也认识有人，他们从初信主的时候，他们读神的话就是这样抓住的。事实上我不知道神的话如果你不是这样抓住，神的话会对你有什么作用。我们需要这样把神的话当话，不要像主在这里所评论的那些拿撒勒的那些会众一样。我想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被称为信心使徒的 Smith Wigglesworth， 神给他，神在他中年的时候开始给他很大的医病的恩赐，无数的人，全世界很多地方无数的人从他得到医治，当然从很严重的疾病得到医治，有一些是瞬时得到医治，也有一些慢慢的，可是在一小段时间里面完全得到医治。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有一个需要来到他的面前，他教导他，他不是，他有医病的恩赐，可是他不是只是为人祷告的人得到医治，那种情形多半只是会让人家觉得是这个人很有能力，可是他们这些人常常不是这样做的，他们教导他们怎么样站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他教导他，给他一些圣经里面的话，教导他怎么样站在应许上面来得到帮助，得到医治。可是那个年轻人没有办法抓住这一件事，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站在神的话语上面。对啊，我们传道人蛮容易就是这样讲说，你要站在神的话语上，可是可能听的人实在搞不懂我怎么站在神的话语上。你说你现在要站上这个椅子，这个大概比较容易知道，可是站在神的话语上什么意思？这位神的夫人看见这个年轻人搞不懂，忽然他就有一个想法，就跟他说，你把你的圣经给我。他就给他的大本的圣经，他就把圣经铺在他的脚前说，来，你现在站上去。那个年轻人不敢站上去，你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的敬畏神常常表达在这种方面，他怎么敢踩在圣经上面，那是神的道啊！就像他大概也不会踩在耶稣的画像上面一样。可是威格斯沃斯弟兄还是鼓励他，所以后来那年轻人就战战兢兢的踩到圣经上面，一下子他跟神的仆人说，现在我有一点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不确定你需不需要这样做，但是试试看看能不能明白什么叫做站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从很年轻出信主的时候，就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很单纯，我们信了主就是把他当神看，也就把圣经的话当神的话看了。 所以听传道人在讲，比方希伯来书11:16，我从出信主我就会背这个经文，因为我那个当时我的牧师哦，我觉得他好像整天都在讲希伯来书，在讲亚伯拉罕。后来我想，有可能不是啊，只是那些话那么给我深刻印象，所以我以为他一直都在讲这个。希伯来书11:16，他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是不是？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因为他给他们预备了，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问过一个问题，说家乡那是什么，一座城是什么。其实那个时候如果你问我，我大概不太讲得上来，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这个其实不太像我们应该有的情况，因为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我们遇见事情不应该这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读到像听到像这样的话，你就是从心里面知道就是这样，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一个家乡，一座城，你就有那种很明确的观念跟感觉，这个世上的一切我们就都看不上眼，是真的啦。我还要好几年以后，那个之后好几年以后，我才更多的注意另外一段经文，而且后来会背，不过那是好几年以后，在希伯来书10:34-36吧。但是当我读到这个的时候，一点都不会觉得说哦，有一个新的亮光，不是的，我们觉得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嗯，希伯来书一起来读好了，34-36，来。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很棒的经文，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把神的话当话看，像对11:16那样看，这些话就会成为好像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再回来看路加福音4:38-39，路加福音4:38-39，请一起来读。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还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这里的西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是指的彼得，主耶稣的头号使徒彼得说的。特别因为在这里，我们知道彼得是有结婚的，有妻子的，所以才会有岳母嘛。当然，哥林多前书9也有提到类似的话。这个故事，应该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记载啊。对观福音3卷都有记载，可是只有路加多记载了我们中文两个字，就叫慎重。他对那个疾病加了一点描述，说西门的岳母害热病慎重，用我们今天来讲，应该叫什么？重感冒、发高烧。大概类似这样，对不对？烧到40度，反正就是很严重的意思。你应该有经验，你发烧的时候，其中一个表现就会昏昏沉沉的，而且浑身无力，会变得很没有精神，也没有什么体力，对吧？可是这里很有意思，这里提到主耶稣医治他，主伸手拉他，他说一得医治。这里这是另外一个路加独特的记载，说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所以这个显然是一个历史的医治。而且你知道，在人得医治的故事里面，可能包括圣经里面，包括整个教会历史上，就是近代我们 周遭，甚至我们自己也有可能经验过的，有的人也得着那种瞬时的医治，但是有一些人得到那种医治之后，他那个原来的病所带来的身体的某一些软弱的状况并不是立刻恢复，有的人还是需要调养一段时间，你们懂我意思吗？但是也有的人连那个都得着瞬时的医治。而在这里西门的岳母就是像这样，因为他才得到医治就立刻有体力起来服侍他们。要服侍他们并不容易，因为主耶稣一来不是一两个人就是一群人，他起来服侍他们一定包括要煮艾宴给他们吃，有可能要煮三四个人的艾宴，才刚刚发高烧结束可是我觉得那是可能的，因为也许你跟我一样，我们经验过类似像这样的事。我自己经验过几次像这样。你知道，对于一个一般的人来讲，没有身体没有什么特别的毛病的人来讲，感冒大概是最常有的疾病了，对吧？对一般人来说，我有点觉得神是不是借着我们会感冒让我们学习信靠他，不要等到很大的疾病才要信靠他。而且感冒啊，是比较容易信靠他的，因为感冒是会自己好的，多半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又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很可能神安排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场景，最好的一种实习的方式，就是学习依靠神，因为他不是立刻会好，你吃了药也没有用，然后他好起来会有一段时间，可是多半的时候一定会好，虽然一定会好，可是因为有一段时间你会不舒服，所以你还是会希望得到医治。那你如果这样的实习学习信靠神失败了也不会死，因为他多半不会死。这不是圣经说的，是我自己在想的，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都是很实际的事情。如果你能够在像感冒的时候发烧或者像这样的时候学习信靠神，蛮好的实习一下嘛这样也许你有更严重的疾病的时候你才更知道怎么样抓住神。我自己有的时候会好像感冒了，但是一般来说比较一个礼拜才会好，可是主让我很快的两三天就恢复了。可是当然我也经历过好几次十足的感冒了一个礼拜才好的，但是我也经历过也有几次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他好像一直没有变好，就是那种昏昏沉沉的样子连续好几天，然后在一个时间点上忽然就好像一下子乌云全部不见了，剩下太阳，就是忽然你就恢复了，而且好像完全没有生病那样的恢复。主不是每一次这样做，但是主有时候这样做让我们可能也让我们学习认识他能够这样做但他又不常常这样做，常常那个过程有可能正是在训练我们的生命。我们如果生病只会把焦点放在疾病得医治嘛，但是神更注意别的事，因为更注意我们这个生命怎么样改变，有更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他有的时候一伸手让我们的病立刻就消失，表示神能够这样做，但有时候他不这样做好叫我们去学习我们生命的功课，对吧？其他的需要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难处过不去，有的时候神也是这样，也许他可以行一个神迹立刻把我们的难处解决了，有的时候他确实这样做，也有的时候他不这样做， 好像我们学习别的生命的功课。嗯，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五章十二十三节，路加福音五章十二十三节，这也是马太、马可都有记载的故事，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后来他来求耶稣，耶稣而且跟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因着旧约律法的关系，那个时代长大麻风的犹太人，他们提到他们要得到帮助，好像比较没有用医治来讲，而是用洁净来讲。那是因为利未记里面写的话，而主耶稣说：“我肯定洁净了，把大麻风立刻离开他。”这是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述的，可是路加有一个独特的加了一笔，说他满身长了大麻风。我就告诉你嘛，路加有时候一样记载疾病，他有时候会比较详细的描述一下疾病的状况或者病名，因为他是一个医生。他用更专业的方式来叙述。再看十七节，路加福音五章十七节，这是接下去要提到，好像马太、马可也有提到的，有四个朋友抬着一个摊子不能走路的人，从因为人很多无法从门进去，就从屋顶把他坠下去，后来主医治他。马太、马可、路加都曾经大篇幅的记述这个故事，可是在这里我要大家注意的是一段路加加的一个评语，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五章十七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我要大家注意的是最后一句话说，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我觉得路加这样记载是可能是刻意的。很多年前我在读四福音的时候，可能是我当兵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我曾经好好的用四本福音书的对照着这样子好好的读过。那个时候我读到这句话，就曾经觉得这句话记得有点特别啊，因为它不是记载主充满了能力来医治病人，而是说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啊。他好像在这个地方把三位一体神的父跟子把它分开来讨论啊。我觉得这个很可能跟路加的记述的，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的这个特点，就是记述耶稣的人性，他取了人的样子，带着十足的人性有关。在这里路加仍然要强调，不是那个能力的本源神自己，而是一个取得人的样子，却因为神的能力与他同在，他就能医治病人。这个事实上也带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盼望，就是我们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经历这样的事。如果他成为人子的时候是这样的话，你了解我讲的意思？也就是说路加似乎着意的来表明，不是因为他是高高在上的独一的真神所以能做这些事，而是他是在取了人的样子的时候，在人的肉身当中，在人性当中，却因为主的能力与他同在，所以他能够医治病人。我想这个话跟雅各书讲到以利亚的时候用的所说的话用意是类似的。他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只因为他恳切祷告，天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他在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对吗？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他是比较特别的，而是我们也可以，我们跟他有一样的性情。路加记载了主耶稣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只因为神的能力与他同在，所以他就可以医治病人。 再看第八章第二节，路加福音八章二节，这是路加独特的记载，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过的话。这里提到跟随耶稣的人，除了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些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而且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其中一位还特别把他的名字讲出来。后面还提到另外几位的名字。对，这是路加独特的记载。八章四十三节，这是另外一个三本福音书福类福音都有记述的故事。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偷偷的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就得着医治，血漏的源头就干了。路加本身是医生，他却在这里，讲得非常的让医生不好意思的话。马可其实有记载类似的话了，但是路加还是有一点独特的记载。四十三节我们一起读：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所以路加自己是医生，这样记蛮好的哈。如果我们不是医生，我们不要随便的这样损医生嘛。啊，可是自己是医生这样说，我觉得会更有力量一些。他承认地上的医生不是全能，只有神才是全能的。其实我认识有的医生，他们特别是基督徒医生比较会这样吧，他们并不需要借着这些事，他们本来就觉得我们一生有很多事无法做。我甚至听过有一个医生这样说，他说我们医生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治别人的疾病。他用一个角度来讲，我也同意他说的，他意思就是说人能够好起来多半是神给他的免疫力。我以前每一次讲到这个都用了一个很错误的词，有一次我妹妹纠正我，就是我把它叫做自体免疫，我以为那是这个意思，可是自体免疫是一个专门的词，讲的刚好是有点相反的意思。可是免疫力我们都懂，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医生给你的擦药，可以弄个纱布，甚至可以把你缝起来，可是我们有身体有自己会恢复的能力。否则你有一个伤口医生缝起来，难道是他用胶水把你粘好，用线把你缝起来，从此以后你都一直有一个线在那里绑着吗？不是啊，是你后来肉会长起来，不是吗？骨头也是一样。所以我想那样医生他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说的是对的，他说我们一生事实上没有办法医治人的疾病，如果不是上帝放了像这样的机能在人的身体里面，医生能够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能够有这样的体认是很好的，这样的医生并不表示他们是技术很不好的医生才这样说。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有一些医术很好的医生，他们也很骄傲，他们常常觉得是他们的能力。我认识有一些像这样的医生，后来当他们自己生了很严重的疾病的时候，其中有一些才开始谦卑下来。因为他们甚至没办法医自己。可是如果你原来就知道医生所做的有限，当你无法医自己的时候，你不会像他有那么大的挫折感，而且你可能会把更专注的焦点放在别的事情上面。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四节， 我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有点零零碎碎的一些经文，只是让你有一个印象。路加，提到疾病，提到医治，有他独特的记载。当然，其中还是包含一些有意思的教训。这是另外一个路加福音独特的，只有他记述的主耶稣说的一个比喻啊。我们到现在为止有说过什么？讲过什么主题？好好讲过这个比喻吗？我忘了。不过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应该听我们讲这个比喻听过很多次。我蛮喜欢用这个比喻来教导人读比喻的原则啊。我常常说，比喻你不应该把它内容细节。每一个细节都要说得出他的属灵的教训所以然来，那不是比喻的本质。你如果读比方登山宝训的教训，你最好逐节逐字的好好的读，可是你读比喻的时候必须把它当整体的。主常常讲一个比喻，他讲的一定不是实体的东西，对不对？我的意思不是一个写实的发生过的事，或者是像这样。因为它是一个比喻，当然也有的比喻它是用了写实的东西，但是在讲一个不是眼见的另外一个属天的事物啊。那当主用比喻的时候，它常常有一个主旨在那里，有一个主要的含义。我们在讲祷告的时候讲过，比方不义的官跟寡妇那个比喻，主耶稣一起的就把那个比喻的重点标出来。他说主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你读那个比喻你不要读出别的道理来好吗？除非你先读出这个道理，以后你还要再读出别的道理来可以，可是至少你要先读出这个道理来，从那个比喻里面看清楚这个道理，因为那是主讲那个比喻的主要的用意，对吧？这个比喻也是，这个比喻似乎它的主旨就没有像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那个不义的官的比喻一起的就直接这样标出一个标题来。但是这个比喻很明显，你看上下文，这是一个律法，是一个文士问了耶稣问题，说律法中最大的是主耶稣回答是爱神跟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他就问说谁是我的邻舍，然后主讲这个比喻。你不觉得这就是这个比喻的主旨吗？所以在这里强调的是那个服侍主的人，那个祭司，另外一个服侍主的人利未人都经过那个受伤的人旁边，他们可能在忙教会里面重要的服侍，他们没有理睬他就走了。可是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啊，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外族人经过的时候却帮助了他，对吧？啊，这是这个比喻的意思的内容。后来主就问那个文士说谁是那个这个受伤的人的邻舍呢？他说是那个帮助他的。所以在这里好像主在诠释他讲的诫命当中最要紧的其中一句话，爱邻舍如同自己，讲的就是有可能出现在你身边偶然有需要的人。你不需要以为爱一定要去爱非洲的居民，另外一个地方正在受压制的人，我们也爱他们，为他们祷告，这也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话。但是好像主在教导我们爱邻舍如同自己的时候，他叫我们优先留意就在我们身边的人。如果连我们身边的人我们都不能够真正的爱他们，你不要眼光太远了，只想到那些像这样的人。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很需要留意这个，对吧？多的是人兴起一个运动，要为后代的子孙考虑啊，要做什么事啊才能够怎么样。可是这样的人有可能连自己的家庭都搞不好，有可能把自己家庭变成破碎的，或者是没有照顾到自己的亲人等等。所以主这些话 他主要是用意是这样。可是有的人，我从年轻就发现，有的人他们会诠释这一段经文，他们把这个人说他是什么属灵含义，连那个店主代表什么，那个撒玛利亚人代表什么，强盗代表什么，那个祭司利未人代表什么，油代表什么，酒代表什么，打的半死代表什么，全部都有代表。我也是很佩服他们的想象力很丰富。那我不能说他们讲的都是不对的，他们讲的道理多半是对的，可是我还是觉得你应该优先问这个比喻是在讲那个道理吗？你先读出这个比喻原来的意思，你如果想要后来想要有多一点应用再说吧。这是我们常常用这个比喻教导大家的事。可是刚刚我提到35节，路加福音10章35节是提到，在这里路加用了一点，也许是他的专业技术了，当然你说那是主耶稣讲的啦，可是可能跟记的人也有关系，他记述了一个跟医治有关系的事。对今天来讲，我在讲的是34还是35，35节，34节，对不起。他没有提到点酒或者别的，他提到油跟酒，可是在那个时代这是很重要的医药器材，对不对？尤其在外面没有像现在的保健箱的时候，油跟酒都可能有消毒还有保持干净的作用，对吗？我只是要提到路加好像记载了这个。再来我们看13章，路加福音13章10到17节，路加福音13章10到17节，这是另外一个医治的例子。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路加在这里倒没有说这个女人到底什么病使她腰弯的直不起来，她却提到属灵的原因，说她是被鬼附着的原因，这是可能的。有的人是因为被鬼附着，也有一些有医病恩赐的人，包括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 Smith Wigglesworth， 他有时候看一些疾病，他常常觉得背后都有仇敌的作为，所以他常常习惯于奉耶稣的名捆绑仇敌的作为。他其实没有那么常讲这一句话，但是他就是好像去直接的去赶鬼一样，然后那个人就得到痊愈了。所以就有不少人学像这些有医病恩赐的人，他们也宣称别人这个病是因为有鬼，然后他们也努力的赶鬼。问题是他没有像这种人有那样的权柄把鬼赶出去，所以他们赶完以后人家没有得到医治，他回去继续过他的生活，可是被赶的人就一直带着他有鬼的意识回家，你知道。我也是有一点痛恨像那样的帮人家赶鬼的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遇见有像这样的人，而且有的时候我们遇见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搅在这样的一个一直觉得他是被鬼附的意识里面很多年了，那就是从一起头人家用赶鬼的方式对待他。至少你读圣经你没有读到主耶稣对每一种病都这样做，对不对？只有很少数的病他这样做，而且福音书刻意的把医治跟赶鬼区分开来的。但是我相信这两个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绝对的是两个境界，因为确实有一些疾病是鬼附有关，也确实有一些疾病即使它不是因为鬼附，却因为你好像把黑暗的权势赶逐出去，人就得到医治，这都是可能的。只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太公式化，都变成那个样子就好了，而且最要紧的是你有那样的全能。所以我并不清楚这个妇人纯粹是因为鬼附才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还是有一个生理上确实有一种疾病使他这样，我们不知道。或许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病人，我们也不一定 要把它分辨清楚，除非圣灵特别启示我们分辨清楚。嗯，在这个故事里面提到一件事，就是这个医治的故事是路加独特的记载啊。在这个故事里面提到，当这个人得医治的时候，那个应该做百姓属灵的父亲，做属灵的领袖的人，那个管会堂的人，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人十八年要弯着直不起来，你可以想象那个过的生活一定是很痛苦，对不对？对吧？你有时候弯腰做一件事，久一点的时间，后来觉得腰很酸，几乎直不起来，就很难受了。十八年嘞，嗯，看到这样得释放，不是应该觉得替他欢喜？那个人完全没有这种情绪，他只管一件事，就是主耶稣不应该在安息日使他得医治，因为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所以主责备他们。在这里路加做了一个有趣的区分，就是他说主耶稣的敌人就觉得惭愧了，可是那些属他的人就因着他所做的事把荣耀归给神，而且欢乐。我们要小心，看到别人得医治的时候来留意。尤其今天，因为主耶稣的故事记载在圣经，我们当然觉得主耶稣做的是对的。可是今天我们常常会碰见有一些聚会，有一些带领的人，他们有医病的恩赐，或者有时候他们的做法让我们实在觉得很难完全的认同他们的做法，一些很 weird 很奇特的做法。我觉得我们可以不那么认同他的做法，也可以不要去追逐那样的聚会，但是如果看到有人在那种聚会里面得着医治，得着释放，得到帮助，我觉得我们不要太轻易的评论这一件事。你如果熟悉圣经里面好几个故事有类似这样，我们就要留意这个事，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你另外有些人他们很在意带领聚会怎么样才是更健全正常的合乎神的心意的，不要狂乱，不要这样，他们就有可能遇见这些的时候很轻易的评论说那个医治是假的啦，或者是出于魔鬼的啦，或者什么。我觉得我们还是小心一点，不要随便这样评论。你能够这样子跟一件事有关，就是你能够了解我们可以不同意一件事却能够接纳它，不同意一件事却能够接纳他，这是主教导约翰跟雅各的事情。他们看到一个人赶鬼，但是做法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就求主禁止他。主说不与我们为敌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所以主并没有要他们去做跟他们做一样的事，对不对？因为他们根本不跟随耶稣嘛。但是主却没有要我们去反对他，去与他为敌，对吧？我刚刚讲的是这个意思。你有这种观念，你才有可能做到像我刚刚讲的一样。你可以不同意他们，可是你不要轻易的评论他们。你如果明白这个，颠倒过来也是这样，就是不要因为只要看到他们也有人得医治这些，就以为那一定是对的，一定是我们也应该去跟随的，不一定。你能了解吗？借着这个故事，我们顺便提到，当我们在想到主医治病人，或者我们也被赋予，也被要求能够为病人祷告，能够期待他们得医治， 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要常常把一件事放在心上，就是所有这些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东西，就是 compassion， 就是你有一个怜悯的心。因为我们有时候为了这些比较容易，后来就把焦点放在怎么可以得医治、经历一个超自然的神迹、神的大能这些彰显，像这样的事情上面。是的，我们期待人得医治，当然要碰触到这些点。可是，我觉得福音书的作者，当然是主耶稣自己，一直都没有偏离这个核心的东西。嗯，就是他做这一切的事，不是为了一个事工的发展啊，这样做就会很多人信主，或者是别的，他想的都不是这些事。他只因为看见一个人有需要，他就动了慈心，动了怜悯的心。嗯，觉得我们应该记得这个。所以我在你的讲义里面放了一段话啊，我不知道现在的医生从学校毕业以后还有没有注意这个话。现在的医生考医师执照是不是需要也有这样的宣誓，我也不知道。我录的这个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的内容，他们有没有更动。可是是台湾大学的医学系的医生誓词。这个医生誓词其实最远古是希腊，古代希腊世界有一个希波克拉底的誓词，从那里发展出来的啦。事实上我想他们没有改变太多。这里面有一些点都很有意思。他说，准许我进入异业的时候，我郑重地保证自己要奉献一切为人类服务。后面这句话有趣，他说我将要给我的师长应有的崇敬及感戴。他没有先提到病人，他先提到教导他的人。我将要凭我的良心和尊严从事医业，病人的健康应该是我的首要的顾念。我将要尊重所寄托给我的秘密。我将要，刚刚这一点也很重要哈。现在一般的医学上面，他们蛮注意这个的，就是你把病人的病情或什么随便公开出去，现在已经用法律规范是违法的哈。我将要尽我的力量维护医业的荣誉和高尚的传统。我的同业应视为我的手足，这讲到同袍了，同伴哦。我将不容许有任何宗教、国籍、种族、政见或地位的考虑介于我的职责与病人之间。我将要尽可能的维护人的生命，自从受胎时起，即使在威胁之下，我将不运用我的医学知识去违反人道。我郑重的、自主的，并且以我的人格宣誓以上的约定。现在要有那种无国界的医生，其实所以根据这个事实，每个医生都应该是像那样。就像以前我们讲过一个故事，1980年嘛，那个美国第40任总统 Ronald Reagan 刚上任之后。70天是不是？有人枪杀他，他没死了哈，很快就被送到医院去。这个人一直是要表现出美国应该有的那种勇敢，甚至幽默这些东西，所以他连在那种时候被枪击了，送到医院要动紧急手术，他都不忘记幽默一下。就在还没有麻醉之前，他就对他的医生那些医生群说，我希望你们都是共和党人，因为他自己是共和党的，他说万一你们是民主党，不知道要怎么医我。当然他是开玩笑的。可是那个医生在那里主刀的医生就很快就回应他，他说，总统先生，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人都是共和党人。我想他们一定不是都共和党人了，可是他们这样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对不对？如果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那些政治人物都能这样就好了。 其实这不是只是政界是这样的，我们在很多领域里面都应该要留意这个，而这个也是医生的誓词里面的一个项目。嗯，很好，对不对？好、哦。